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德雷福斯事件和随后的一次世界大战中，班达看到当时法国知识界泛滥的一股思潮，那就是以政治激情的指向来判定何为价值，何为道德上的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正确。但问题在于，遵循政治激情的指向是知识人的正确选择吗？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利安·班达第四节，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永恒使命。赵先生你好。
您好。
赵先生，班达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永远在争论的问题，特别是在日益实力化的世界上，似乎依据政治考量确定是非标准已是习以为常的事儿了。
现实情况啊，确实像你所说的，但是班达的回答呢，恰恰它是反现实的。我在介绍雷蒙阿隆时呢，曾经告诉听友们，班达他所用的这个指称知识分子的这个词儿啊，他用的是 clerc， 这是中世纪时啊特别指神职人员的一个词儿，所以呢把它翻作知识人呢就更为确切。因为在中世纪，有知识的人几乎都是神职人员，所以班达在《知识人的背叛》这书中呢，他引用他并且改写了圣经《列王记》中的话，也就是呢以利亚对耶和华所说，我为耶和华这永恒的万军之神大张前进之心。但是班达他改写了这话，他改成呢，你们要为耶和华这永恒的万军之神大张前进之心。他说呢，这就是现代知识人呢对众人所说的话。因为呢，神的创世活动在现代世界中呢，它成为一种有实用目的的这么一种行为，而失去了呢他的神性。他就认为神的创世本来呢就是神性在尘世的一种自然的扩展，它本来就不带有实用的目的。他的这种神学解释呢，其实呢是回到了中世纪早期的那种神学理论。所以在他看来啊，现代知识人本应像神创世那样去提升庸众，使之具有超越性的目的。所以呢，他把知识人追求所谓经世致用的倾向称为知识人的背叛。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知识人该持守的东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要看看哪些东西啊被班达看作是危险。知识人一旦开始被这些东西俘虏，为之辩护，那他就有背叛他的天然职守的可能性。在班达为《知识人的背叛》1946年版所做的序言中，他详细的列举了几个重要问题。在他看来，他所坚持的主要观点，即以捍卫正义、理性等永恒的、无偏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人呢，已经为了实用的目的和现实的利益而背叛了他们的职责。这种背叛的后果呢，已经由莫拉斯这类知识人在二战中的行为所表现出来。所以呢，只要看看他们宣扬什么，就知道这种背叛呢是如何发生的。
这种论证方式倒是简洁明快。
对，它确实有效，它让你一下子就明白啊班达的基本思路。那么让我们顺着他的思路来讲，首先这种背叛呢就表现为以捍卫秩序之名而反对民主，鼓吹秩序为先的知识人呢，就认为民主啊是祸乱的根源，所以呢，他们欢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但是在班达看来，真正的知识人所应该捍卫的恰恰是民主原则，因为只有民主原则，他才会尊重正义、人格尊严和真理。班达呢就明确地指出，他说啊，所有具有自由精神的人都认可那些写在人权宣言或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那些政治理念。他明确表达了知识人的理想。当然，民主社会的自由呢会带来一些表面上的混乱，这就正像孟德斯鸠所说的， 当你看到一个国家中没有不断的纷争鸦雀无声时，你就能断定这里是没有自由的。自由的政府就意味着总面临着麻烦，而那些鼓吹秩序之上的知识人呢，却认为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一定需要一个监管控制一切的秩序。如果说到自由，那也必定是个人在服从整体中才会有，所以班达他把这种自由呢叫做军营中的自由。那么为了自觉地去服从这种秩序，对青年人的教育呢就必须从简单和服从开始。班达他就特别引用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啊对教育的看法。希特勒说呢，我们一定不能让青年人头脑中装入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思路呢我们很熟悉的，他就是那种啊只能让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要警惕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影响毒害青年人啊，这种我们常听到的这种说法的原版。所以呢，这真应了传道书中的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呀，班达断言，我颂扬那些奠定正义、自由、科学、艺术、慈悲与和平的人，却从不为那些张扬秩序的人唱赞歌。前者对维持秩序毫不同情，因为这个字眼会意味着骑兵射杀手无寸铁的人，意味着妇女儿童的尸体，世人皆知重建秩序的悲剧内涵。
从表面上看，确实民主国家经常处在混乱之中，但他们却都是强大和富足的。
是的，那你从现实世界上来看呢，最有秩序的国家就是北韩，可是那里呢却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你再往远一点看，前苏联那也是有秩序的，但是它的结局呢我们也就都知道了。中国的文革呢有点特殊，表面上看呢是一片混乱，其实呢那是毛本人的一种秩序，而且是相当严格严酷的一种秩序。那么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呢才会有40年的所谓开放。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又开始走回这个秩序的老路，但是如今呢因为借助了高科技，它的效率呢就更高。可是看看历史啊，还真没有靠严酷的高压维持的秩序能够长治久安的。汉人贾谊早就说过，暴火促之积心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这种暴火错心的秩序呢绝不应该是知识人为之唱赞歌的。在班达看来，为这种秩序唱赞歌就是背叛，因为秩序观念它是与战争观念相联系的。强调秩序的国家，其注重点呢是强大而不是公正，它是战争所需要的。班达考虑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呢他看到了那些鼓吹秩序原则的知识人几乎都是战争的鼓吹者。他特别举出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杂志对战争的拼命鼓吹，与此相对呢他也列举了他心目中真正的知识人，如拉伯雷、蒙田、孟德斯鸠、伏尔泰、勒南。他认为这些法国知识人的优秀代表都会支持有一个类似国联那样的世界和平组织。我们知道呢，国联是一次大战后成立的组织，是联合国的前身。同时呢，班达他尖锐地指出，对秩序稳定这类国家价值的不加限制的推崇是与民主价值背道而驰的。因为如果人民心无恐惧，那么人们就不能控制他们，秩序也就死亡了。所以班达所谈的这个秩序啊，其实就是一种专制制度对人民的管控。因为只有在树立了一个外部敌人，寻找到外在的威胁之后呢，才能顺理成章地在国内强调秩序与稳定，才能最有效地激起所谓爱国主义的情绪。所以班达说啊，战争急需要国家的整齐划一， 反之亦然，整齐划一的国家呢，它会叫嚣战争，把秩序放在首位的国家是军国化的国家，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希特勒帝国的情况，秩序与战争彼此亲缘，相向而行。
班达的论述是在为民主制度做辩护。
是的，班达最想强调的就是知识人对民主的态度，决定了知识人是背叛还是捍卫了他的责任。这一点呢，我们下次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8期，介绍了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利安·班达第四节，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永恒使命。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